跟住落嚟，我会读一段嘅圣经。接下来呢，我会用粤语读一段的圣经，请听我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推垂抹在地上，用垂抹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第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圣经一段读毕。今天很高兴我们有梁淑允传道在我们当中证道。今天很高兴我们有梁淑允传道在我们中间证道，请梁传道。
哎，大家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谢谢敬拜团队刚才带领我们能够一起赞美主，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感谢敬拜团队同我哋一齐赞美主，系一件美好嘅事。
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主，
将以下时间交俾主。
天父，感谢你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聚集领受你的话语时，愿你的灵带领引导我们敬拜你，顺服你。求你在今天使用你的仆人，高举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不好意思啊，我安排一下这里的东西。约翰福音书的作者是使徒约翰。
约翰福音书的作者是使徒约翰。
他是与耶稣一同生活、同行和服侍的十二门徒之一。
他同耶稣一同生活、一同服侍的十二个门徒之一。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开端，我们看到十二个门徒与耶稣行走的当儿，遇见一位生来瞎眼的人。
在主席今天所读的经文开端的时候，我看到十二个门徒和耶稣行走的时候，就看见一位瞎眼的人。
那约翰福音呈现耶稣神圣的身份。
约翰福音呈现了神耶稣神圣的身份。
约翰要证明耶稣是永恒的神子，也是犹太人所等待应许要来的救主，犹太人的弥赛亚。
约翰就要证明耶稣是永恒的神子，也是犹太人所期待和所应许的救主，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
他引导读者看见真正属灵的重生与成长，根植于认识那真正的世界之光。
他要引导读者能够看到真正属灵的重生和成长，就是植根于认识那真正的世界之光。
约翰在福音书中记载了七个独特的神迹。
约翰福音在记载当中是记载了七个独特的神迹。
向我们描绘耶稣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
就是向我们描述了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
那他虽然以人的样式生活在世上，行走在人间，却同时是神的儿子。
虽然他是以人的样式活在世上，行走在人的中间，但他也是神的儿子。
大概不是很清楚啊，不好意思。那约翰所记载的七个神迹是将水变为酒，医治大臣的儿子，医治毕士大池旁的摊子，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在水面上行走，医治生来瞎眼的人，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七个神迹当中，就有将水变为酒，医治大臣的儿子，医治毕士大池旁边的摊子，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以及在水面上行走，还有就是医治生来瞎眼的人，最后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那这七个神迹显明耶稣神圣能力的不同层面，
而这七个神迹就显明了耶稣神圣能力的不同的层面。
今天我们不会逐一探讨，
我们今天不会逐一去探讨，
而是专注在第六个神迹，
而是专注在第六个神迹。
约翰福音书第九章所记载这位没有名字生来瞎眼之人的故事，
就是约翰福音今天所读的第九章所记载这位没有名字而生来瞎眼的人的故事。
这位瞎子与其他福音书中被耶稣医治的瞎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这位瞎子在其他福音书被耶稣所医治的瞎子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是唯一被特别提到从出生起就看不见的人，
而他特别是提到他是从出生开始就是见不到东西，看不见东西的人。
他是患有先天性的眼疾，
他患了先天性的眼疾，
这病况在今天的医界或许可能医治，
在今日的现今的医学界或者可能会得到医治，
但在耶稣那个时代医治将会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
或者但是在耶稣 当时的年代这种医治是极其困难或者是不可能的。当时
让我们简单的说一说第九章的内容，
就让我们简单说明了第九章的内容。
耶稣和门徒遇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耶稣和门徒就遇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那耶稣把泥土和唾沫混合抹在那人眼上，
那耶稣就将地上的泥土和口水去混合呢，就抹在那个人的眼上。
那他吩咐瞎子去希罗亚池把泥土洗净了，那人就看见了。
咁佢就吩咐呢个瞎眼嘅人咧，就去西罗亚池嗰度咧，就将泥土洗干净之后咧，嗰、那个瞎眼嘅人咧就睇见到嘢。
那人的邻居看到他相当困惑。
咁当时嗰个人嘅邻居睇到佢之后咧，就感到相当之困惑。
他们争论这是谁？
咁就去争论究竟佢系边个咧？
有人说他就是以前那个瞎子啊。
咁有人就话佢就咪嗰个以前乞饭嗰个瞎子咯。
也有人说不是，只是这样长得像他。
咁亦都有人话就系其实唔系，只不过系生得好似佢啫。
这位从前瞎眼的，如今得医治的人，宣称自己就是那个逃犯的瞎眼的。
而嗰位瞎眼嘅人咧，就系、是、而今得到医治嗰位，就宣称佢自己其实就系嗰个瞎眼嘅人。
那系说明耶稣是怎么医治他的，
并且讲明咗耶稣系点样医治好佢。
所以邻居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去。
咁于是邻居就将佢带到喺法利赛人嘅面前。
那法利赛人听见这事后，有些人因这神迹发生在安息日而发怒。
咁法利赛人听到呢件事之后咧，就觉得咧呢个神迹咧，因为系喺安息日而发生咧，就感到好愤怒。
他们认为耶稣医治人是违反了他们对安息日的律法解释。
佢哋认为咧，耶稣医治咗人咧，系违反咗当时喺佢对安息日嘅律法嘅解释。
所以耶稣是个罪人。
所以耶稣就是一个罪人，
所以他不可能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不可能是从神而来。
可是另一些法利赛人却认为若耶稣是罪人，
另一方面另一些法利赛人认为如果耶稣是罪人呢，
怎能行出这样的神迹呢？
那又怎样可以行出这种神迹呢？
法利赛人叫那人的父母来，
于是法利赛人就叫他们叫瞎眼的父母来，
要核实他是否是生来就是瞎眼，
就要核实他是不是一出生就是瞎眼的呢？
而且现在就得到医治，
而现在却能得到医治。
那父母害怕，
父母就很害怕，
承认耶稣是神所差的那一位。
他很害怕承认耶稣其实就是神所差来的一位，
因为他们知道凡是对耶稣表示赞同的就会被逐出会堂。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承认了耶稣是医治的话就会被逐出会堂。
于是法利赛人又盘问那生来瞎眼的人，
于是法利赛人也都继续盘问那位生来瞎眼的人。
最后这位得到耶稣的医治的人，因为不认为耶稣是罪人，所以法利赛人把他逐出会堂。
最后这位得到被耶稣医治的那位瞎眼的人呢，因为他也都不认为耶稣是一个罪人，于是都是被法利赛人赶出了会堂。
那到了这里我们得问，
那到了这里我们就会这样问，
约翰福音书第九章记载的奇迹，
那约翰福音九章所记载这个神迹
和耶稣与人的交流中教导了什么，
还有在耶稣和与人的交流当中教导了我们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探讨耶稣的身份和使命，
首先就是我们要探讨耶稣的身份和使命。
在约翰福音中耶稣两次称自己为世界之光，
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两次称为自己为世界的光。
光是很有用的，我们都知道哈，
光是很有用的，大家都知道
没有光我们就无法看见，
没有光我们看什么都看不到。
在物质世界里是没有一种实体叫做黑暗，
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是没有一种实体叫做黑暗。
黑暗是一种因光缺席而产生的现象，
而黑暗其实就是因为光的不存在而产生的一种现象。
耶稣说到自己是光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那耶稣说自己就是光，那究竟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那要知道答案就要让我们回到第九章之前所发生的事。
要知道这个答案就是我们要看回在第九章之前所发生的事。
在祝棚节是庆祝秋收的节期，
而祝棚节就是庆祝秋收期的节期，
也纪念神如何在以色列人旷野漂流时持续供应他们，
也都是纪念神怎样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持续地供应他们。
犹太人在节期中举行火聚会，
而犹太人在这个节期当中就举行了这个火炬舞，
照亮整个 圣殿的区域，
照亮了整个圣殿的区域。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情况是多么壮观，
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况是多么壮观。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这样说，
那是节期的末日，
那时是节期的末日，
就是也是最大的日子，
也都是最大的日子。
耶稣在圣殿里教导，
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
众人听他讲道，许多人都信了，
众人都听到耶稣所讲的道，也都信了耶稣。
到了第八章耶稣再次在圣殿里教导，
到了第八章耶稣也再次在圣殿里面教导。
所以第七和第八章都提到法利赛人已经对耶稣极其不满，
在当时第七、第八章都提到法利赛人对耶稣已经是极其之不满，
他们忌惮他日益增加的声望，
他们忌惮他日益增加的声望，
不信任他的教导，
也都不信任耶稣的教导。
约翰告诉我们他们想要捉拿并杀害耶稣，
约翰这样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他们是想要捉拿并且杀害耶稣。
当时就是这么紧张敌对的情势，
当时就是一个非常紧张和敌对的形势。
而当时举行过的火炬舞还在人们的脑海中，
而当时刚刚举行过的火炬舞也都在人们的脑海当中。
就在这个情况下耶稣宣称自己是光，
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宣称自己就是世界的光，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
难怪宗教领袖如此愤怒，这话在他们听来简直是亵渎。
所以宗教领袖是对他所说的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听起来简直就是亵渎。
耶稣作为光的身份，显示他在世上的使命。
耶稣作为光的身份，就是显示出他在世上的使命。
他的工作是要为这充满属灵黑暗的世界带来救恩。
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充满属灵，在属灵充满黑暗的世界当中带来了救恩。
没有他的救恩恩典，我们仍会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如果没有耶稣的救恩的恩典，我们仍然是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撒旦是黑暗，耶稣却是亮光。
撒旦就是黑暗，耶稣却是亮光。
那到了第九章，耶稣扩展门徒对他使命的认识。
到了第九章，耶稣就扩展了门徒对他使命的认识。
门徒看见瞎子就问，到底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以致他生来就瞎眼？
耶稣就门徒看见了这个瞎子就问，究竟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瞎子还是他的父母呢？以致他生出来就是瞎眼呢？
耶稣告诉他们，罪并不是导致这人瞎眼的原因。
耶稣告诉门徒，罪并不是导致这个人瞎眼的原因。
他提醒门徒，他是来要完成神差他所做的工。
他提醒门徒，耶稣来就是为了完成神要他所做的工作，
作为世界的光。
作为世界的光，
这是他第二次提到他作为世界的光。
这个就是他第二次提到他作为世界的光。
他所行的神迹是要把我们在属灵上昏灰那个昏暗的心灵转向 父神。
他所行的神迹就是要将我们从在属灵昏暗的心转向回去神那里。
信靠他，跟随他。
信靠神，跟随他。
这世界的光到了这里，福音书记载的就是第六个神迹了。
而这个世界的光来到这个福音里面记载的就是第六个的神迹。
他的大能显明他胜过一切残缺。
他的大能就胜过他一切的残缺。
无论是身体上的或是属灵上的。
无论是身体上或者是这个属灵上。
在这件事上，耶稣要借着一个真实可见的肉身施明，引导门徒和以色列人看见属灵黑暗的事实。
而在这件事上，耶稣是藉着这个事实，是将可见的肉身的失明引导门徒和以色列人是看到属灵黑暗的事实。
这位瞎子产生了一个实例，
而这个瞎子就作为一个 实际的例子，
向世人说明了耶稣带来真正的看见，
就是向世人说明了耶稣带来的就是真正的光明，
清晰的看见，
清晰的看见，
不只是肉眼的视力，
不单是肉眼的视力，
更是属灵的眼光，
更加是属灵的眼光。
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世界之光？
那我们怎样去回应世界之光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位瞎子对耶稣的回应。
首先我们就看看这位瞎子怎样对耶稣的回应。
这个人与主的认识有很特别的开头，
而这个人对与主的认识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头。
主吩咐他到希罗亚池洗去眼上那个泥土。
当时主耶稣就吩咐他去到希罗亚池那里去洗去他眼上的泥土。
那虽然这人看不见耶稣的 脸，他仍然顺服了。
而这个人虽然当时看不到耶稣的面，但是他仍然是顺服。
试想若你是瞎子，
试想下，如果你只眼是瞎子，
看不见吩咐你这样做的人，你会信任并顺服吗？
看不到所吩咐你要做的那个人的面，你会相信或者是顺服吗？
他从出生就瞎眼，又因为是残疾人士，什么都做不了。
他生出来就瞎眼，也都是当时是残障人士当中，他什么都做不到，
只是能讨饭为生，
只能够以乞饭为生。
他很可能已经受过很多人的欺负和羞辱，
他都可能已经受过很多不少的欺负和这个羞辱。
要是这个他看不见的医治者也是捉弄他呢？
会不会看到就是连这个看见他不见的医治者也都是会捉弄他呢？
那第十一节说他只知道医治者的名字是耶稣。
在十一节所讲，他当时只是知道这个医治他的人是叫做耶稣。
然而他顺服了。
仍然他是顺服的。
他乖乖地去照着办。
他是很照着他所吩咐的去做。
后来在法利赛人问他认为这位医治者是谁，他怎么样回答？
后来法利赛人去盘问他的时候，这位医者是哪一位，他是这样回答。
他没有只是说耶稣，
他没有这样只是说他是耶稣。
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他回答说他是一个先知。
而十七节描述就是他回答就是说他是一个先知。
在犹太人的理解中，先知是神所差遣的。
在犹太人的理解当中，先知是神所差遣的。
先知是神的仆人或使者。
先知是神的仆人或者是使者。
那在这位从前瞎眼的人的心中，医治他的那一位有了更高的身份。
而在这位从瞎眼的人的心目当中，医治他的人其实是一个有更高的身份。
他医治了我，这个耶稣他必定是个先知。
他医治了我，这个耶稣他必定是一个先知。
此时故事的张力更加强烈。
在这个时候故事的张力就更加强烈。
法利赛人叫他来，他的父母来作证。
于是法利赛人就叫他的父母来作证，
要确认他是否是他们的儿子，
要确认是不是他就是他们的儿子，
是否生来瞎眼，
是不是一生出来就瞎眼呢？
接着事情演变成争论，
跟着个事情就演变成一个争论。
法利赛人认定耶稣是罪人，因此不可能医治这个人。
而法利赛人当时认定耶稣是一个罪人，是不可能去医治这个瞎眼的人。
他们想强迫这人否认耶稣的良善，
他们要强迫这个人去否认耶稣是良善，
并称耶稣为罪人，
要称耶稣为罪人。
然而这个人的回答出乎意料，
相反这个人的回答是出乎人的意料。
他说出犹太人都应该知道的真理，
他说出了犹太人都应该要知道的真理。
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都不能做。
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神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人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他对耶稣的认识逐渐成熟，
他对耶稣的认识就逐渐成熟。
他领会了属灵真理，
他领会了属灵的真理。
他正越来越走进光中，
他正越来越走向光明。
弥赛亚，神所差来的那一位。
弥赛亚，神所差来的一位。
其中一个记号就是能医治瞎眼的人，
其中一个记号就是能够医治瞎眼的人。
而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瞎子，
而这个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瞎眼的人，
他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而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单在以赛亚书中就有三处提到弥赛亚有能力医治瞎眼的人。
在以赛亚书当中就有三处提及到弥赛亚是有能力医治瞎眼的人。
二十九章说到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
二十九章这样说，瞎子必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
三十五章，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
三十五章，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
四十二章，神宣告他要立弥赛亚做外邦人的光。
四十二章，神宣布他要立你为弥赛亚作外邦人的光。
开瞎子的眼，
开瞎子的眼。
但法利赛人完全不愿意接受这个。
但是法利赛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件事，
因为这位瞎子如此明确地为耶稣辩护，他像一根刺刺痛他们的骄傲。
而因为这位瞎子是如此明确是为耶稣辩护，是完全好像一根刺刺痛了法利赛人的骄傲。
于是他们把这个人赶出去，
于是就把这个人赶了出去，
基本上就是把他逐出会堂，
基本上就将他逐出会堂。
他不能再与犹太群体来往，
就不能够再与犹太人的群体去能够来往。
他的文化和宗教的联系都被切断，
而当时的他的文化和宗教的联系都会被切断。
正是在这个关头，耶稣去寻找他，
就是这个时候耶稣就主动去找他。
主怜悯这位刚刚重见光明却在一瞬间失去一切的人。
主怜悯这位刚刚能够看见光明但是在一瞬之间却失去一切的人。
耶稣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
耶稣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短短一天内，这个人起初只知道医治他的人叫耶稣，最终敬拜他为主。
在很短短的一天里面，这个人从起初只是知道医治他的人的名叫耶稣，到最终是敬拜他为主。
他视角的转变是从黑暗进入光明，
他视觉的转变是从黑暗走向光明。
原本应当为恢复视力而庆祝的一天，却成了他和家人和群体关系中悲伤的一天。
原本应当是为了因为恢复了视力而庆祝的那一天，却变成了他和家人和群体关系中悲伤的一天。
连他的父母也因害怕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而背弃他，
而连他的父母因为害怕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也都离弃了他。
但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他属灵成长。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这件事就是他是属灵的成长。
被接纳进入光明国度的庆祝日，
被接纳进入光明国度的庆祝日。
耶稣对遵从敬拜他的人说过，
耶稣对遵从敬拜他的人这样讲过，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与这个人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法利赛人，
同这个人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这一班法利赛人。
他们从黑暗走向更深的黑暗，
他们从黑暗走向更深的黑暗。
虽然他们深入研究律法，
虽然他们很深入去研究律法，
也以热心实行宗教信仰，
也都很热心去实行宗教的信仰，
却不真正认识那位赐他们生命的主，
但却不是真正地认识到那位赐给他生命的主，
更不能分辨真光与黑暗，
更不能够分辨真光和黑暗。
他们因知识丰富，认为自己遵行律法就是义人而骄傲。
他们恃着自己知识丰富，认为自己遵行律法就是义人而感到骄傲，
于是论断那些达不到他们标准的人，
于是就是论断那些达不到他们标准的人。
法利赛人出了一套复杂的规条体系，
而法利赛人是出了一套复杂的规条和体系，
要求犹太人遵守才能算是真正忠实的犹太教信徒。
他们要求犹太人去遵守才能够成为真正忠实的犹太教信徒。
他们遵守圣经中613条诫命，
他们要遵守由圣经当中613条的诫命，
又强制自行成、成千上万的额外的口传传统，
也都强制他们 去执行成千上万条额外的口头的传统。
有人估计这些口传传统多达6000多条，
有人估计这些所谓的口头传统是多达6000多条。
其中一些规条是与安息日有关的，
而当中其中一些的规条是与安息日有关。
耶稣医治这人的日子是安息日，
耶稣医治瞎眼的人是安息日，
所以他被指定违反了那个安息日，
所以他是被指控违反了安息日。
例如当守安息日为圣日这条诫命，
就好像当守安息日为圣日这条诫命，
后来被细分为39类禁止的劳动，
而更加是被详细地细分成三十九类禁止的劳作，
不可打结，不可和面团，
不可打结，同埋亦都唔可以去猜面团。
你知道吗？耶稣用那个唾沫和泥，这是跟和面一样。
咁当时耶稣用泥同埋口水去混合嗰时咧，系同跟搓面团系好似一样嘅。
在法利赛人看来，这就是做工。
喺法利赛人嘅眼中睇嚟，佢哋就系做紧工。
因此和泥和医治都违反了他们的律法。
咁搓泥同埋去医治咧，都违反咗佢哋嘅律法。
从他们的反应和对待这人的方式，
同佢哋嘅反应同埋待人嘅方式，
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利赛人的灵性已经昏暗。
我睇到当时法利赛人嘅灵性已经系变得黑暗。
他们忽略了医治所传递的清楚信息，
他们已经忽略了医治所传递出来的清楚的信息。
这些人自称熟悉圣经，却公然无视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这些人自称是熟悉圣经，但却公然无视这个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肉眼看得清楚并不等于有属灵的洞见，
肉眼虽然看得清楚，但并不等于有能够属灵的洞见。
耶稣在本章末尾所说的话，
耶稣在这一章最后所讲的话，
应当使我们留意，
应当我们要注意，
我们是否愿意在神的引导下让属灵的眼睛看得清楚。
那我们是不是否愿意在神的引导之下是将属灵的眼睛看得清楚呢？
我们再来看一遍，当他们听到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他们就气了，问道，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当他们听到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他们就气了，问道，难道我们也瞎眼吗？
要是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眼瞎的，就是属灵的认识不明确，反而是会讨神喜悦。
如果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眼瞎的，就是就当时来讲，就是属灵的认知不够明确，反而可以讨到神的喜悦。
所以耶稣最后的话定了他们的罪。
所以耶稣最后的话就定了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自以为就是能看到真理的认识神。
因为他们自以为能够看见真理而去认识神。
法利赛人故意选择不看见眼前的属灵真理。
法利赛人是故意选择不看见眼前的属灵的真理。
他们用肉眼看见自己想看的。
他们肉眼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却以违背神的方式来解读真理。
却以违背神的方式来解读真理。
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是犯了罪。
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是犯了罪。
我们会不会也像法利赛人呢？
我们会不会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呢？
我们论断别人，
我们论断别人，
评估他们是否达到我们的属灵标准，
评估其他人是否达到我们的属灵标准，
认为有些人在属灵上不如我们，
认为有些人在属灵上 不及得我们，
也许因为他们对圣经所知比较少，
或者他们对认识圣经比较少，
或者他们有不同的属灵操练和表达方式，
或者他们有些不同的属灵的操练和表达的方式。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不要落入法利赛人的态度而变得属灵眼瞎。
我们不要落入法利赛人的态度而变得属灵的眼瞎。
在马太福音，耶稣也是骂法利赛人是瞎眼的。
在马太福音同样的，耶稣也是骂法利赛人也是瞎眼的，
最后还加了这一句话，
而且也加了这句话，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色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垢。
他们的心思意念不是专属神，
他们的心思意念不是专向他神，
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属灵的不完美，
更加不承认自己的属灵的不完美，
注重外表，
注重外表，
忽略心灵的污秽，
忽略了心灵的领会。
我们又如何回应耶稣呢？
那我们又怎样去回应耶稣呢？
我们可以选择像这位瞎子一样，
我们可以选择跟这位瞎眼的瞎子一样，
即使起初我对神所知不多，我仍选择寻找他。
即使我们起初可能对耶稣 所认识的不多，但我们仍然会选择去寻求寻找他。
谦卑，对不起，谦卑地成长，更深认识耶稣是谁，并敬拜他。
谦卑地成长，更加深地认识耶稣，并且去敬拜他。
我选择无论他带领我到哪里都顺服他。
我选择无论我去到哪里都是会跟从他。
即使这意味着我要付出特权或舒适圈的代价，
即使是意味着我要付出特权和离开舒适圈的代价，
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走法利赛人骄傲的道路。
我也都可以选择不走法利赛人骄傲的道路。
他们充满宗教知识，却不认识神。
他虽然充满了宗教的知识，但他选择不认识神，
反而招致耶稣的责备。
反而招致了耶稣的责备。
我立志不让属灵的骄傲胜过我。
我立志是不让属灵的骄傲胜过我。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祈求我们每一位宣告信靠耶稣的人，都选择在耶稣的光中成长。对于已经认识你多年，称自己为基督的跟随者，愿我们谦卑承认，我们仍需要更多依靠你。即使我们有许多头脑上的知识，也求你帮助我们放下愚昧的骄傲，使我们真正能看见你。若在这里有人还不认识你，愿你向他显明你是世界的光，求你使他明白，使他能与你和好，敬拜你，并在你里面得着生命完全的满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